就是简单的一个介绍，这个书信啊，在第一世纪的书信的性质是什么？啊，要永远记得，当你看到第一世纪的书信的时候，你脑子里面想到的是啊，一个录音机，就是这个人带着这封信，他漂洋过海去传这封信的时候，在这个路上他把这封信背下来，然后到了这个教会里面的时候，他在所有人聚集起来，他就把这封信宣讲出来啊。所以当我们去看书信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整体的概念，从第一句话到最后一句话是一口气读下来的，是在一个 sitting， 就你把这个整个书信听完，所以你看那个书信都不是很长啊。所以如果你回家有时间的话，就坐下来一口气把一个书信完全看完，那个是最好的去了解整个保罗的这个思路的。那还有我们讲到了这个以弗所的城市的背景， Daniel， 为了训练你的中文啊，请你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一节和第二节，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
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住在以弗所在基督耶稣里忠心的圣徒，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领导你们。
非常感谢，读得非常好，发音非常的标准，绝对的普通话。Great，
我准备了。
这
你
比我还好。
所以你准备到几节？
要是王毅叫我直接
哦，真的吗？那你继续来好了。从第三节。
要是他叫我直接叫我说 you kidding？
OK， OK， 那谁愿意读第三节到第十四节？
Ruby 吧。
Ruby。
十四节那么多。
All right。Ruby， 三节到十四节，
连他左右手都没有，
哦、
没有手了，
那你们，你们像难为你老婆的。
我当你不散。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妙，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即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的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哇，非常感谢。这一段是 如果你听过其他的人，你也知道这段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是整个一句话，保罗从来没有停在中间，所以希腊文可以做到这一点。从语法上来讲，它只有一个主动词，所以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是浑然一体的，所以千万不要把这几节切割开，因为是一句话，从语法上来讲是一句话。那这三节到十四节，你看到是保罗的三位一体式的颂赞，父神、子神和圣灵。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看这个，但是我们要从最开始开始看，一封书信的开头是很重要的。从第一节，保罗在开头首先先宣告了自己的身份，他说保罗，耶稣基督的使徒，借着上帝的旨意写信给在以弗所的信徒的圣徒们。所以在一个信的开头要做什么，如果你写一封信，你要一开始要干什么，所以你要表明自己的身份，你是谁，然后你要表明收信人的身份，对不对？其实在今天你写一封信，在信封上你要写上 to 谁谁谁，然后你在脚上写上从哪儿来的你的名字。所以保罗在这里前两节做的就是这个事情，表明自己的身份，表明收信人的身份。那他表明自己的身份他怎么表明的呢？他先写了自己的名字，对不对？他说保罗。那你可能会听到有的人会讲说保罗改过名字，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他说保罗从扫罗改成了保罗。最近有一个这个福音电影叫使徒保罗，Apostle Paul，这样的。然后你看到在网上在 Facebook 上到处传的这个主演，他就是介绍自己的这个什么，他说这样一句话 ：From Saul to Paul, just the change of one letter, change everything。他说从扫罗到保罗就换了一个字母，但是意义完全不一样。那这是一种很流行的，在福音派里面很流行的说法，说保罗换了名字，他信主之后他把自己的名字从扫罗改成了保罗。但是这种说法是没有什么历史根据的，因为这两个名字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名字。扫罗，我们说扫罗的时候，这个名字是一个希伯来语的名字，所以扫罗的希伯来语的名字是撒乌，就是记得当时在，你还记得保罗是哪个支派的吗？十二支派里面，保罗使徒保罗是犹太人，对不对？犹太有十二个支派，对不对？那保罗是哪个支派的？
是 Benjamin，exactly，
是这个便雅悯支派的，十二个支派里面最小的支派，对不对？那你记得以色列建国第一个国王是谁？扫罗。还记得第一个扫罗王是哪个支派的吗？也是便雅悯支派的。所以扫罗这个名字是便雅悯支派里面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名字。而且当扫罗在这个最早的扫罗王当王之后，扫罗这个名字就好像今天有人叫 David， 是这样。所以这个是扫罗的名字，他的希伯来文的名字。那他在这里面说，他说我是保罗。那 Paul 这个字呢是他的希腊文的名字。那这是他的希腊文的名字 Paulos。 那你说他改了一个字母，你说他是怎么改啊？改了哪个字母？是这个字母改了？没有办法改的。他说改了一个字母，只能是在英文的里面去理解，而保罗不认识英文的，所以保罗从来没有改过他的名字。他跟他的希伯来人说话的时候，你记得耶稣当保罗信主很久之后，耶稣向他显现的，不，保罗信主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没有管他叫保罗，他 他叫他什么？他叫他扫扫罗，扫罗，为什么你要逼迫我？他没有说保罗，保罗，为什么要逼迫我？因为耶稣是犹太人，所以他管他叫的是他的犹太人的名字。啊，路加当路加写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他说那个扫罗也叫保罗，所以那他路加说他有两个名字。那当时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在这个尤其是在巴勒斯坦地区，在犹太地，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就好像今天你问 Stanley， 你有你的中文名字，你也有你的英文名字，你的英文名叫 Stanley， 你的中文名字叫
陈学佑。
所以我说 Stanley 改名字了吗？没有改名字。同样的意思，保罗的希腊文的名字叫 Paulos， 他的希伯来的名字叫做 Saul。为什么我没有在名字上花这么长时间呢？啊，因为有很多人会在名字上做很多的文章。
对。
说哦，因为扫物的意思，如果你从字源去理解，扫物的意思是指的是大的意思。然后保罗从解释说，保罗就是小的意思。所以他说，当上帝进入到你的生命的时候，你就从大变成了小。
对，这就是我们以前听的。
所以你在上帝面前就感觉到自己很微小，哇，听起来确实很好啊，对不对？这个很敬虔的，但是不是这个，不是这么玩的，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这么去理解。因为 Paulos 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名字， Paulos 就是一个人名，很简单，不要去给他做太多的神学的解释。所以我花了这么长时间讲这个名字，就告诉你不要太花时间去解释名字。但是书信，你知道书信有有这种正式的书信，也有非正式的书信，对不对？比如说你在 Facebook 上给人 message 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交流，是非正式的交流。你不会给一个公司写这个职位聘请通过 Facebook 一般现在用 email， 但 email 在最开始是一个非常非常不正式的东西，但是现在 email 变得很正式。那保罗写这封信怎么去衡量它的正式程度？这是一封很正式的信呢，还是一封比较平常的不太正式的信呢？很少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但是我就直接说，这是一封很正式的书信。为什么这么说呢？很 formal 的。那从他的开头对自己的身份的阐明可以看出来，他对这封书信的正式度就是有多么重视。如果是一封很这种随手烧的这种信件的话呢，他一般不会表明自己的 title， 不会表明自己的头衔、自己的职位。你可以在圣经里找到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的第23章第26节。如果有谁翻到了开路可以，《使徒行传》23章26节，那里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就是随手烧的这样一种非正式的书信的样式，你可以读一下。
千夫长写了一封信，大意如下：格老丢吕西亚问候总督菲利斯大人。
OK， 这就是这个。所以，当你不正式的时候，你就是说一下自己的名字，说一下收信人的名字，然后说问安，就 OK 了。你的名字，收信人的名字，问安。但是保罗在这里面说，保罗，然后他解释了一下他是谁，他说我是基督耶稣的使徒，是借着上帝的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所以他特别强调了他自己的身份是什么。那这种正式的这种的气息就马上出来了。当你说刚才读到这个千夫长啊写信给这个人，当他如果说我是谁谁谁罗马这个军队某某部门的千夫长写信给，那个时候当他把他的头衔一表明的时候，一下那个书信的正式感就非常明显的就体现出来了。啊，今天你写 email 也是这样。你底下的 email 的署名，你要不要就是写了自己的名字，那就是说很不正式的，对方大概知道你是谁。 但是如果你要写一封正式的 business letter， 一个 business email， 你要写上 Mr. 谁谁谁或者 Doctor 谁谁谁，然后底下写上你的职位是什么，对不对？是同样的意思。在这里这封书信是很正式的，保罗所有的收集到的书信都是很正式的书信，他告诉他们我是基督耶稣的使徒， 是靠着上帝的这个旨意而立定的。所以他作为、他的这个正式的这个头衔是从哪来的呢？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第一件事情、如果可以归纳一个 point 的话，就是保罗的身份，保罗的身份是从哪来的？保罗的身份是从基督耶稣来的，或者更准确的说，保罗的身份是从上帝的旨意来的。保罗，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这封书信，还印在你的圣经上的原因，不是因为不是因为什么凑巧的事情。这封书信还继续保存在我们今天能够翻译成英文翻译成中文，我们今天在看，保罗说是出于上帝的旨意，是借着基督耶稣我保罗才写信给你。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如果我想要转换从查经的 model 转换成讲道的 model 的话，那这个 point 是我觉得是一个我们值得去思考的 point。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些话语，上帝的话语，从来不是随随便便写下来的。保罗的身份，他的职分，他之所以是使徒，他之所以写信给以弗所的信徒，之所以这封信留下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旨意。那接下来保罗的身份，我们讲了，那我们刚才说书信。开头的时候你先要证明自己的送信人的身份，然后接下来是什么谁的身份？收信人的身份。那保罗说收信人是谁？收信人是谁？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以弗所的圣徒。
以弗所的圣徒。那接下来他又形容了一下这些人是什么样的，这些圣徒是什么样的人？
被忠开心的忠心的圣徒。
忠心的圣徒，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这个是我要今天可能是最主要要讲的一个点。因为这个词啊，忠心的，在基督耶稣里面忠心的圣徒和这个忠心的这个词，或者当你听到圣徒的时候，你脑子里面想的是什么？你脑子里面想到圣徒是什么样子？三里，当你想象圣徒的时候，Daniel 想到圣徒的时候是上面有一个光环的，对吗？当然，如果在天主教国家长大的，你会看到圣徒。这教会丰盛之后，这个脑袋上都会加上一个大太阳。所以当我们想到圣徒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这样的形象。所以在我们脑子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是圣徒，这些人是圣徒，这些人是一般信徒，对不对？但你想到是一定要有这个才能算是到这里面的。所以你现在，但你现在有这个吗？虽然我们知道这是天主教的一些错误的一些做法，但是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或多或少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好像有一些人更偏向于圣徒这个这种的描述。可能当你想自己的时候，但是你会觉得自己会是属于那种以后会被人画大太阳的那种，所以当我们说圣徒的时候，然后接下来他描述圣徒是什么样的，他 他说在基督耶稣里面有中心的这个词，中心的这个词，这个词是我要挑战现在的这个英文流行的翻译的地方。这个是希腊文的原文的词，叫 pistos。 这个词可以翻译成两种翻译方法，一种是翻译成英文叫翻译成 faithfulness， faithful 就是 忠心的，忠诚的。另外一种可以翻译成trusting, believing。 其实这个词的词根就是信心的意思，这个 pistos 就是讲的有信心的意思。那当然就算是英文里面这个有信心和 faithfulness 也是很接近的概念，但是他们有个本质的区别。当我说一个人是 faithful 的时候，当我说这个人是有忠心的时候，我在说什么？我在说他是值得被信靠的，对不对？他是值得被是这个意思吧？不要倒。OK。 那当我说一个人是有信心的时候，当说一个人是在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在说什么？我在说他这个信心是把他倚靠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的。所以当我说一个人是忠心的时候，是说别人可以倚靠他，别人可以信得过他。比如说，或者我是一个忠心的丈夫，我在说的是我的太太可以依靠我，因为我是忠心的。那当我说我信靠我的太太的时候，并不是说我被她信靠，而是说我信靠她。所以这是完全两个方向相反的动作。这个动作是从我们自身往外走的。OK， 那这个动作呢，是别人向我们发生的。产生的动作。所以当你翻译这个词的时候，大部分的圣经这个英文的翻译或包括中文的翻译，把它翻译成了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那就选择了这个，那就符合了这种说法，就是有一部分人是有忠心的，另外一部分人不是特别有忠心。所以保罗写信只给以弗所教会里面这一部分有忠心的人，那以弗所教会里面有一部分人不是特别忠心的，保罗没有写信给他们。那你觉得这种理解是不是正确的？我个人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像保罗说以弗所的圣徒的时候，他指的是整个教会里面所有的人，那他们的特点不是说他们值得信赖，而是说他们相信耶稣基督。这个就是圣徒的概念。圣徒是谁？圣徒不是头上戴着大光环的人，圣徒不是在成圣的道路上走在前面的人，圣徒就是把自己的所有的一切都压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当他们把自己的信心全部投靠在基督身上的时候，他们就是圣徒。这是一个智上的改变。你要么就是相信基督，要么就是不相信基督，而不是一个量上的改变。好像有你今天50%的忠心，明天80%的忠心。所以这里面如果你可以有一个小红笔画叉叉，在这个翻译上把那个忠心的改掉，画上叉叉，改成信靠耶稣基督，或者在基督里有信心的人，我觉得是比较好的翻译。在基督里有信心的人的意思就是相信基督的人，就这么简单。然后最后保罗给了他的祝福，他说恩惠给你们和平安也给你们， 从父我们的从上帝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保罗给了他最典型的使徒的祝福，他说恩惠和平安，恩惠和平安，恩惠和平安。你要知道今天恩惠和平安不是一个保罗的一个美好的心愿，而愿你们平安，有的时候中文会翻译成愿你们平安，这个让人会感觉是这是保罗对这些人有一个希望他们好这种好的心愿，对不对？我希望你好，所以我愿你平安。但是其实这种感觉不是这样的。保罗的感觉，保罗是说 grace to you， 那个是一个现实，这个恩惠是你的。Grace to you 不是说 May God give grace to you， 而是 grace to you 就是我以我保罗以耶稣基督使徒的身份，我向你宣告这样一个事实，这个恩惠是你的，平安也是你的。从谁来？从上帝来。上帝是谁？上帝是我们的父。也从谁来？也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看到这样的使徒的祝福是你在旧约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其实这种祝福恩惠和平安这个祝福是基于旧约里面的大祭司的最后的祝福的祷告来的。你还记得亚伦当他作为大祭司，当时上帝教亚伦怎么为会众祷告，还记得那个是在哪里？在民数记第六章，民数记第六章第22节到27节，那里面是亚伦作为大祭司为会众祷告的内容。蔡璐，你找到可以读一下吗？
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长脸垂顾你，赐你平安。
愿这是 be gracious to you， 这是 your grace， 然后 peace to you， 所以就是 grace 和 peace， 这两样是从亚伦大祭司的这个向会众的祝福来的。所以保罗当他祝福用这两样祝福的时候，他是在让听众能够回想到当时大祭司的祝福是什么样的。然后他说为什么我敢这么祝福，因为这个祝福是你看在旧约里面永远都是耶和华，从来没有一次在旧约里面说这个祝福是从我们的父来的，没有任何一次，只有到了新约的时候你才看到这个上帝的身份在基督里面变得这么近。就是这个祝福，这个 grace and peace 是从 father 来的，是从我们的父来的，不是从以色列的圣者来的，或者不是从耶和华大能的神来的。当然他的确是耶和华大能的神，但是他的身份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要比那个对于以色列民来说那个上帝的身份要近了太多太多太多。今天你可以称这位以色列的圣者是你的主，是你的父。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如果有两点可以从这个信的开头来说的话，第一点就是保罗是谁，保罗他写这封信的一切的缘由是从哪儿来的，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因为耶稣基督所以有了保罗，因为耶稣基督所以有了这封以弗所书信。那这是保罗的身份。那收信人的身份的基础又是从哪来的？收信人的身份的基础也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因为今天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是圣徒。因为今天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所以那位遥远的上帝，那位大而可畏的上帝，那位 在西乃山上用愤怒和烈火和风暴向以色列民显现，甚至摩西都不敢靠近的那位上帝，他说我是你的父亲。所以 这一切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所享受的。那这个就是我觉得今天我们查经可以给到这里做一个结束。